聘、培训、绩效、薪酬、 HR 的看家本领，升职、加薪、跳槽、空降兵，职场人士的心头病，关于 HR 甲方、乙方的一亩三分地，一切尽在这里。欢迎收听有态度的 HR 领域垂直播客 HR 来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你做或者不做，工作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想或者不想，老板就在那里，不离不去。你愿或者不愿，工资就在那里，不多不少。你喜或者不喜，职场就在那里。职场不得意，工资不满意，你是忍辱负重还是拂袖而去呢？俗话说金三银四跳槽记，究竟是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还是就此平步青云？跳槽的事儿 HR 最有发言权，听听 HR 怎么说。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Myro。 今天来到我们HR 来了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大飞和我们的二哥。
大家好，我是大飞。
大家好。
不知道开年你们在忙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有很多的 HR 朋友也关注到了，在2015年呢，智联招聘针对春季白领跳槽做了一个调查，然后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有一成白领已经拿到了 offer， 另外一半已经在行动了。结果中显示，80、90后是我们的跳槽的主力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针对跳槽这个话题做一些探讨。
最近呢，也接了不少电话啊，都是咨询电话，因为很多朋友呢都觉得我是做人力资源的，跳槽之前呢，这会儿在金三银四这个节骨点儿哈，跳槽之前呢，还是想征询一下我的意见建议。我一个朋友昨天还在给我打电话，他不是做人力资源的，是运营口的，在一个公司工作7年，
7年很久了，
哎对，
养了，
哎7年之
痒。
然后他现在呢，准备就是有猎头给他打电话，对方也去见了老板了，然后各方面也谈了，现在薪资呀怎么各方面也都基本谈好了，就等着他一句话，去还是不去。然后他现在很纠结这个事情，毕竟在一个地方待了7年了，很多东西都是熟悉的，现在跳呢去一个新的环境，一切呢都还不确定，所以他还是想咨询一下。当时我拿到这个事儿来，我首先第一个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跳？然后我哎对，我让他去罗列理由，他给我罗列了几个。第一个，在这干了7年了，在这个公司能干他这个岗位能干的活他都已经干了，后面最近2年的状态呢，就是上班去一趟办公室晃一圈，然后就约着人出去打麻将，因为一切都轻车熟路，底下人也培养出来了，然后也就在工作上已经没有太多没有挑战性和投入感了，这是第一个。他也觉得应该这种状态，他因为才30出头，他觉得不应该是这种状态。
对，正是职业黄金期。
哎，好，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别人给了薪资是他现在年薪的翻了一倍。
哇，这个还是很有诱惑力，
而且是保底年薪，直接翻一倍。第三个理由呢，他给到我的就是说，在行业，他因为在地产行业，他认为地产行业已经开始这种走向一个下行，他需要一个新的行业来承载。猎头给他找的这个行业呢，跟他有一定关联关系，但也做地产，但是地产在他整个产业链里面已经是相对比较低了，
嗯，
比较少份额。他去的话是做集团的这块的一个运营管控。 所以他觉得这个事情呢还是有点意思。他给我说的理由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三个，钱给的多，然后在现在这儿也没什么工作挑战性，去新的地方呢又是一个未来可能会更有发展前途，
从行业上来讲他会觉得比现在这个地产行业会更好一些。
哎，对，
所以说听起来哈，下一站会更好，当前的也没什么意思。听起来如果要去做平衡的话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就肯定该跳啊。还需要去纠结吗？为什么还要纠结呢？
因为这里面是有几个问题，从我的感受从角度来说，有几个点上面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他决定跳不跳。因为多数人如果从纯的这种给出条件来都是得出一致结论会跳，但是他为什么要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情呢？其实有几个，我想第一个呢，他可能已经有答案，但是他需要我所谓的专业人士帮他再强化一点他的信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这种信心不足的可能是，我觉得是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原来的公司行业这种熟悉的团队同事他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对，毕竟有七年
的，对，在一个熟悉的环境，而且其实他现在也是一种比较舒适的这种工作环境，人要跳出舒适区实际上是要下一定决心的，
对，
他可能需要我帮他去下这个决心。第二个呢，就是说他对未来新的行这种公司这种情况的很多了解，更多的是比如说从对方老板人力资源还有他的朋友以及网上等等一些公开数据信息得到的，这些信息的话可能跟实际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差异。还有一个特别是团队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去那样一个行业跟他现在的行业可能差别比较大，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啊行为方式啊或者什么都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他去了之后能不能适应得了，还有就是他跟老板之间的信任感这种建立，老板愿意花这么多钱请他过去，请他过去之后的话肯定希望他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很多东西在前期面试的时候其实短短的也就几次这种见面，这种信任感是否建立起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让他觉得未来的环境可能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个大火坑在等着他，但是这个火坑外面非常漂亮的绚丽，
是一个美好的火坑，
对，
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些风险，
就是对已有情况的这样的确定性的这种恋恋不舍和对未来的这种的情况不可预知性，所以导致他最后在这时候我们都认为条件很好的情况下他依然会要打个电话来问一下我这样的。
那刚才二哥这边也讲到了，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去选择跳槽，那么大飞觉得还有哪些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去考虑跳槽的？
听起来就是刚才你那个朋友啊，就是第一行业发展公司发展没有前景，第二个工作本身没有什么挑战性，然后他还很年轻，在公司也待了七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这个跳槽的理由以外我想可能还有其他的理由让我们非跳不可。
比如说
这个工作生活平衡出现问题啊，一天到晚加班没有尽头，没有尽头，我想女同胞可能会特别在意这一点啊，家庭这一块，或者是说这个公司本身不管挣钱不挣钱没有诚信，对吧，可能也会让员工觉得很委屈，然后呢再就是在家公司干了很多年了，不管是从硬的方面比如加工资方面还是从软的方面都没有认可，
得不到认同，
对，得不到认同，这种感觉也可能会让他想离开。再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工作内容本身，就像刚才这个哥们工作内容本身非常熟悉了，出现倦怠，每天上班甚至到了上坟的那样的境界，
好沉重啊
对，这种情况之下年纪轻轻的三十多岁你说该不该跳呢？肯定也该跳，这样。当然了有一种情况呢我们是需要警惕的，比如说这个冲动型看着人家都在跳了或者是觉得
跳了出去之后公司翻翻，
对对对对，就因为钱，因为跳了之后会有好的结果，他就觉得自己也跟着跳一下，
跟风
式
的，
这个要不得。
就很多有些成功的跳槽会有示范效应，还大家好像觉得只有通过跳槽这种方式才能解决升职加薪的问题。
但我不知道你们公司有没有那种，就是通过跳槽跳出去又跳回来，公司翻两倍。 工资翻干的是一样的活。
工资翻两倍，这个在我们公司还没有，但是确实也有很多这种例子，就是当时可能跟风跳出去之后，发现哦，他跳的那个公司不见得会比原来的公司好，所以又回重新回到了公司。我觉得很多公司像这种二进宫的、三进宫的，也还是有很多人。
对，
那么刚才就是我们的二哥和大飞也给我们总结了一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跳。那么总体一句话就说，我们干的不爽的时候，可能就会考虑跳槽。那是不是所有在不爽的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该跳槽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不爽了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应该跳槽？
这让我想起来有一个笑话哈，就是一只乌鸦到处在抱怨，他说不管到了哪，我都觉得都是身边总是一股臭味儿，就是他不断的在移地方，但是移来移去了，他觉得哪里都臭。
嗯，
其实大家都明白，
他
就是臭的一个根源。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当自己本身工作没有做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想通过跳槽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他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甚至我们把跳槽当成我自我发展的一条这种
捷径
、那么其实可能要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问题。
我觉得可以区分一下，如果工作这个不爽的来源是因为工作给你带来的挑战，或者是说这个
压力
、我觉得作为特别是作为刚刚进入职场的这个朋友哈，不应该随便跳，因为每完成一个任务，越过一个挑战，其实就是在对让你获得成长的机会，对吧？你如果积累不到一定的程度，你跟这个岗位比起来，你是落后于这个岗位的期望或者要求的，而是没有大大超出，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待在这，
再继续沉淀一下，
对，继续沉淀。那么另外一种不爽，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职业倦怠，干了很长时间了，工作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然后自己觉得不能够再投入啊，或者是觉得这个行业或者公司的前景没有太好的信心，那有新的机会，这个时候其实对公司和对你，其实这种跳槽我觉得是双赢的。
对于个人来讲，可能他有了更多的一些成绩，
对，你有动力了，你有动力，你会再投入到工作中去，你会再去接受挑战，你也会继续成长，对吧？对于公司来讲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如果在这里，你人在这里拿了这份薪水，但是
没有创造价值，
对，你也许你创造了价值，但是你不投入，
而且
随着时间增长，其实这个人的用人成本是不是增加的嘛？而且也需要为后面人腾出位置来，让后面人愿意留在这里，所以说这个也不见得是坏事。
哦，我这想起来还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昨天呢，我面试了一名求职者，面试之前我们因为有性格倾向测试，然后我一看测试结果，当时我就问我的那跟我一块面试的那个部门的负责人，因为他们之前也见过，我就说这人是不是很久没跳过槽。他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当时我连简历都还没看，我一看他那个性格测试表，因为在 DSC 里面他是属于那个无畏熊，那个无畏熊特质相对会比较高，甚至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值。这种人的话天性就不会跳，一般都不会跳，他会在一个地方忍辱负重，然后做很多年。那么在这里面我就说，跳槽有些时候可能还会受他的性格的影响。那么如果他是D型的人的话，多半的他都会去经常会去跳。其实我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过个三年左右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怎么样的话，我自己都会想着要不去别的地方看看。
对，就是不喜欢平稳，喜欢寻找一些突破。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某些专业特性特别强的专业类型的人才，他的专业呢让他会有很多机会。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他在一个公司里头，他也希望能够在专业上不断的能够得到积累或者往前走，当这个工作岗位本身不能给他带来这个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想走的想法，就是换一个地方再去实现自己价值。
那个马云从说的离职的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心受委屈，第二个是钱没给够。但是这个呢，其实从人力资源专业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只是讲到了两个方面而已，这是应该两个主要的原因。其实落到每个人具体的身上的话，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种一些原因，比如说这种刚才所说的这种挑战性啊， 然后这种的
家庭
的家庭的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平衡啦、还有就是包括自己行业的发展的这种的前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还有自己就是这种团队就是这种关系啊，
关系
以及还有这种升职加薪的
晋级工作认可，
从更高的层面或更深层面，它是于工作认可层面的东西，那么可能这些累加起来会是他我为什么要去离职的这样一个原因。我想绝对不会是某一个原因，它一定是几个原因的叠加，
没错。所以说一旦当我们拿出一张纸把利和弊都拉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该跳，那到下一步我们可能就要考虑怎么跳才能跳得更好。
多么痛的领悟。是这样的，就是关于选择这种行业或者公司这样的话，我有个大致的原则。首先第一个呢，选行业一定要去选它行业的这种的收益的平均利润率，它是高于这个社会的平均的这种收益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你像在充分竞争市场上，一般的话这个就是利润的水平大概也就是10到15，这是一个通行的充分竞争市场。那么你这个行业的利润水平它一定要高于这个，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在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工资水平，它的支付能力才会更强。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同样一个做人力资源的，那么可能在生产制造行业他做的事情，其实他的工作的专业性啊或者能力这块，他可能比房地产的还会强一些，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不一样，那么房地产的工资可能是他的一倍甚至几倍都有可能。如果你在金融行业跟生产制造行业对比，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就是物业行业，比如说和地产行业，他们虽然大的是同一行业，但是他们的利润水平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会造成他的薪资收入水平啊或者这块他都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行业。第二个呢，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说，你这个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定出于他的收入水平啊或者这一块他利润率水平大概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最好的就是选什么，一定是在这个行业里头能够在前面几位的这样的公司。那你去了之后，不管是发展前景也好，还是说你的收入水平也好，相对而言我们从概率上来说它会高于就是在这个行业里头的 排名靠后的这样的一些公司。但是在这里面有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一定都要去追求大的公司，就是当然对大的公司大家的概念就是这种定义会不一样，有些可能是看规模营收甚至区域或者是这种客户市场呀等等一些。但是在这里面呢，我建议啊，就是跳槽这种去的公司是什么，它管理是相对比较规范的，就是一般能够说把管理提上日程的公司一定是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的问题了，那么它是求发展的，我相信你不会去跳进一个还在解决温饱的这样的一个公司，那么一定是这种求发展的这样的就是一个公司这样跳进去。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去找那种隐形冠军，就是说在外面可能不是名气非常的大，不是让你像什么百事啊或者这种微软呀、什么苹果让你听啊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在那个行业里头他可能是非常有名的、做那个行业的，比如说以前做减震器，重庆有一家据我所知做减震器的公司，他是在全国的减震器市场上他占到了30%的份额，已经是能够就是一家公司占到这个份额已经是属于达到垄断级的，甚至还有一家是做金属这种回收的，在全国的话也是做的最大的，但是这个公司平时你是看不到的，其实他们的收入水平啊、利润率水平那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些公司里面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其实是可以多去关注和考虑的，而不是都一窝蜂的要去挤那些苹果也在招了 Google 也在招了，好像觉得这种公司很大高大上。说个笑话嘛，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去了英国，然后他进了一家500强公司，做什么呢，收银员，沃尔玛的收银员，确实也是在500强里头就业大公司。当然我不是说收银员就不好或者怎么样的，但是 他是一个副教授级的，然后到了那里他只是临时去做一做体验而已。当时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说他也进了一家五百强公司，然后从事了一个职业。
好，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说在选择公司和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跟大家作为一个参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你进入一家公司的时候，你需要特别去关注你的上级工作氛围，以及如果你能见到老板，最好跟老板的深入的去聊一下，这种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这时候就有问题来了啊，老板嘛一般都是气场十足的人啊，而且话柄特别厉害，老板跟你讲了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
描绘很多美好的愿景啊。
对，他要他想让你去嘛，对不对？
嗯，
那怎么样能够有一双慧眼，能够看到背后的一些细节啊，或者一些倾向，避免从这个本来想往上跳啊，结果跳到坑里头那种情况。
嗯，这样的有一个词，最近我一个朋友跟我提到一个词叫一致性管理，一致性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怎么呢，你看他的老板的思路方法，他的这种的大的这种包括公司的战略，跟他下面这些人具体干的活儿，他是不是就是工作的方式行为这些，他是否是保一致呢？就是经常我们看到很多公司老板在那讲的是兴高采烈，讲的非常高大上，但是最后你发现底下的人
都没有去做，
在听到老板讲话的时候都用一种鄙视的眼神看着老板。其实这种你就会你就光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你就能看得出来。经常我们去一家公司的时候，你会有几个人你肯定会去跟他谈。第一个的话就是人力资源的，他是公司形象的代表，不要被他所迷惑了。人力资源讲的东西来，特别是关于公司文化方面的做事行为理念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记住。记住的是干什么呢？你用它来套你在办公室走廊里面看到他们下面那些人的谈话行为还有工作的状态，是否跟他人力资源讲的是一致，契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一定会去见老板，如果见了老板的时候你再看老板的说法跟人力资源的是否一致，如果他们两个都不一致的话，那么这公司的问题就会比较大了。因为人力资源的对于在招聘的时候跟人力跟老板他应该是行为方式理念很多，他应该一致的。但是这种差异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最后是老板、人力资源和下面员工之间的他们三者的这种行为方式和理念，它应该是相对比较一致的。
好，就这个蛮有道理的。
对对
对，
而且是可以衡量的。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去看他的那个办公环境。办公环境并不是说一定要豪华或者什么这样的，你不去看那个，你要去关注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的业务人员的桌摆放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是否是相对比较整齐的。因为摆放整齐这种的话，它可能会上班时间会有凌乱，但是你是看得出来它是因为工作临时放在那儿的。那么它摆放整齐，资料管理这种放的整齐，说明这是一个有章法的有管理的公司。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要垮台的公司或者怎么样的，它一定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就像要垮的房屋，你其实可以看出来一些端倪的。
对对对，其实可能就是很多你所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它都能从侧面反映公司的一些情况，成为你参考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依据。
对，还有比如说这公司的收入水平，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你看一下他们公司的管理层的人开什么车，
对，
你大致就能判断出来，判断出来他们的收入水平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几个的话就是关于公司这一块，就是给大家就是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关于那个跳槽的时候关于职位这一块，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词没有，叫职位美化。
是指那种美化岗位的名称吗？
哎，名字很好听，一出来二十五六岁的全是挂总经理，然后某某事业部总经理，
对，
然后看起来名头都很大，最后一看就是以前的客户经理，现在改了一个名字而已。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在跳槽的时候你不要去奔着那个所谓的职位这个
title
去。因为我以前有朋友就是这样的，跳槽的原因是什么，他第一个反应告诉我说因为那边给了一个总监的。我说你还是慎重一点，如果是只是为了总监这个 title， 如果你过去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可能薪资有一定的增长，然后你只是为了这个去，你一定估计会有问题。但是最后其实事实证明最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这儿我说一下我的经验，就是说我跳槽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会去看这个公司具体情况，就是我这个 title 是用哪一种可能更适合我在未来能够开展工作和生存下去。比如说我之前第一次猎头让我跳槽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要求是做总监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要求呢是最好我放到经理，这样的话就是低调一点进来，但是实际上我干的事情我很清楚，它是总监类的，而且反正给我的薪资也是总监类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反正自己得到好印象应有的东西，工作机会和更好的工作机会和那个收入水平，至于这个 title 什么的你可以低一点都没有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别人同事呀、叫你啊或者什么的东西，他发自内心的尊重不是因为你有那个title 而尊重你，而是因为你的工作的能力。还有就是第二次跳槽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职位的这套的话我就是要求相对是比较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过去主持他的那个组架构变革和推进，这个是必须，它是一个级别非常高的一个，哎，
要有一些权力赋予这个，
哎，对对对，赋予他身上，然后这样的话，你推动你的工作的时候才会相对，哎，相对比较顺利。所以这个职位的名称的话，我觉得倒不是一个大家需要特别去关注的或者怎么样的。当然，有些目的不一样，有些是为了让我的背景能够上一个台阶。以前我一直在做经理，做了十年的经理了。然后这次我要做个总监了，以后哪怕我再次跳槽的时候，我也是个总嘛。当然这种情况的话，我也觉得也无可厚非哈。但是这个关于职位，我还是回到那一点，你要去搞清楚他背后他的责权利他是什么，然后是否有利于你未来的个人职业发展，和你在这个公司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几个要素是可以去综合平衡的这一块，甚至给你的老板提出你未来职位的名称的意见和建议。
我终于失去了你，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我终于失去了你。要不现在咱们聊一聊，就是说，因为除了行业好，公司不错。那还要跟老板跟同事要处不来，怎么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去判断一下。
其实你提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风险的话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老板认可你，人力资源也觉得你不错，因为你最后去干活的时候你得跟你的同事配合。
对，
经常我们来的时候跟老板吹的是海阔天空，然后跟人力资源也吹的是眉开眼笑，但是最后工作的时候发现旁边的人也不配合你，然后你跟下面的关系又比较恶化，然后最后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最后你拿什么来去回报你的老板。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在前期的时候，一般我进入一个公司，在之前的话我一定会去特别是关注我的上级，就是直接跟我发生工作联系的这个人是谁，他的性格跟我之间的，因为我一定会跟他聊一聊，这种可能是非正式场合就要约出来喝个茶或者一起吃个饭，其实他很多习惯就会在这里头就会展露出来，那么我就会去像闻气味一样的觉得这个人跟我是能不能很好，气味
相反，
哎，对，也那个荷尔蒙分泌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切合的这样的一个
chemistry？
哎，好，然后我的那个未来的团队的成员呀，或者这一块的，其实我是非常希望，因为有一次我跳槽是这样的，跳过去之后呢，在正式去之前呢。老板会召集他们的，因为我跳过去是做人力资源总监，那么他就召集管理层的同事，大家一起吃个饭，然后一起就是这种聊一聊，很轻松的聊一聊。其实这个的话，也就是一个让我提前对这些人有一定的了解，同时的话，这些人对我也有一定的这种感觉。那么我在正式入职之前呢，我会去跟我的上级还有相关的人员，我会去了解未来跟我工作搭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这些人他是一个特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去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你很诚恳的去了解这些的时候，公司一般相关人员都会向你透露相对比较真实的这样一些信息，即便可能有一些隐晦的告诉你某某某你不能去惹哟，啊，虽然他不说透，但是你知道这里面可能有原因的，那么你以后你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地雷在那。
我觉得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或者你的上级在你 决定来不来之前就愿意让你去接触你的同事或者是其他的人，有这个动作，我觉得他一定
是
个好老板，
对，还是对你有一定信任度的，
对对对，他至少他能从你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大多数情况跟人力资源 HR 聊了，跟你的直接老板聊了，跟老板聊了，你可能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其他的人。
但是这个我觉得你就可以主动去那个接触，像我就会去说未来我的那个谁是我的任务的这种的发布者，然后我就需要去跟他，一般我是跟上面的人会去更多的交流，同时向他去了解我下面的人这样的一些工作状况。那么这个的话是因为基于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属于中阶以上的这种人员的跳了。那么对于低阶的来说，这一块的特别是刚毕业的学生来说，那么他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可能他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时候怎么办呢？因为你面试你的很有可能就是你未来的领导，
对，一般都是人力资源部先，然后部门负责人再来复试。
哎，对，所以这时候你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其实面试很多时候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我做多年人力资源，我就是这样的感觉，从来没有觉得好像我比他就是应聘者要高一些或者怎么样的。很多的时候我在面试他的时候，其实他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优秀的未来的对我的业务有帮助的员工的时候，其实反过来他也在面试我。
对，就是互相的这种
自我展示。哎，对，所以我们去
这里我又想了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岗位这个空缺是怎么来的？
这个的话一般我们都会去在之前去问，就是他为什么要去
招聘这个岗
位，为什么要招这个岗位，
对，为什么要 有这个岗位，
哎，是新设吗还是说离职，离职的
离开的人是什么，
哎，
是什么原因离开，
哎，
对对对，这个也很关键。
所以说这也是在决定是否进入到这个新的科里头要去做的最大可能要去了解的一些信息。那么对于这个时机，跳槽的时机这一块，
这个时机可能是有几个，就是说一个是说我们的自然的这种的时间，比如说像这种
金
三
银
四，金九银十，或者这样的一个，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是刚好该拿的年终奖拿了，因为年终奖很多的时候是代表了对过去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认可。那么有些人比自己期望值拿多了，拿多了当然不会说这个事儿，拿少了的话他心里面可能就心生怨恨，这个事儿就觉得没有受到这种重视，然后再加上其他原因的一个叠加，他就会就萌生这个。
对，而且还有可能是年初有很多新的公司它有些战略上方向的变化，它要新设一些岗位啊，或者
对，因为春节过后的话，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春节过后，其实它是一个新的一个业务年的才正式的这种的一个开始，开始的时候的话他肯定会有离职的就有入职的等等一些这种，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黄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其实跳槽这个时间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工作的前面的两年尽量不要跳，不要随便跳，现在的很多九零后的话他可能不太认同我这个看法，就觉得一定要找到自己合适的。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你在一个公司如果在一个行业里头没有两年的沉淀，其实你是找不到更多的这种的感觉，就是这个公司或者甚至这个职业的感觉。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因为刚开始我们进入一个公司的时候这种自身能力也相对会比较弱，处理很多问题的能力这种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其实我很难去调试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保证这种就是不跳槽，其实在另一个方面也在磨练自己，锻炼自己从怎么去应对这种让自己不舒适的环境，通过调整自己调整周边的环境达到一个就是能够促使自己发展比较好的这样的。
所以你有一个大概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指标，就是至少要在一家公司待到3到4年吧，
两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保底。
嗯，
好，然后但这里面呢它也会有一个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很多刚毕业的学生他在选择公司的时候没有人去帮助到他给他一些建议之后他会走眼，比如说我曾经以前就碰到过这种刚跳过去2个月、哎、然后公司倒闭了，
这个确实没办法。
然后刚去没多久发现公司又是2个月不发工资了，哎，或者是公司里面非常管理的非常的混乱，然后那个自己转正的时候去该去找谁，找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部说找部门，部门说找人力资源部，最后就为了这个最基本的事情都得不到一个落实。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刚
这一定是他们的办公室的书摆得不够整齐
可能是原因之一，
回到了前期的问题。
哎，对，这个的话就是说对于刚毕业的学生，可能前面的话会有特别前面的一年他会有一个小的变动啊，或者说这种相对比较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进入第二年你还没有稳定下来，而是几个月半年就跳一次，其实那能说明什么呢？第一个，你自己本身的眼光是有问题的，你不知道怎么样，
总是跳进坑，
哎，总是跳进坑里面，偶尔跳进一次坑，可能看走眼了。但你老看走眼，那就说明你这个人就根本看不准。
还有一句话是，生活无处不是坑。
对。然后你一般前面第一年可能会有那么一到两次的调整，是因为你看走眼了。那这种都是从人力资源角度来说是正常的现象。好，那么你第二年基本上就应该稳定下来了，大概淡个两年左右。两年左右的话，就会有一定的这种的变化，而且这两年中你一定会有一些沉淀。
嗯，
好，然后你再考虑后面跳不跳，有没有工作机会、薪资等等一些东西。但是总的来说，前面五年薪资这个问题可能都不是你放在
最需要考虑的问题，
最需要考虑问题、
嗯、
你更多的需要积累我未来的这种挣钱的这种的一个能力、
嗯、对，所以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挣未来比挣钱更重要。
哎，当然了，如果说能够同时兼顾、
嗯、
当然是
更
好
的。
哎，对，好，然后在工作了很多年以后，这个就是跳槽的这个时间的话，我发现它跟结婚的时间是这种离婚啊或者怎么出现感情破裂的这种是有惊人的相似。一般我们会发现就是工作一年左右的那种会跳，因为发现可能选择不合适，结了婚一年发现不合适然后跳了。还有就是什么三年左右，三年的新鲜感这种都没了。
对，也有意思，就是三年就是一个职业倦怠期。
哎，进入职业倦怠期，哎，没有发展，
没有晋升，没有发展的机会。
哎，三年左右，然后再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七年左右，我们称之为这种七年之痒。好，还有的一种的话，就七年再过了之后，大概就是十年这样的。实在太平淡如水无聊，或者公司没有太大的变化，或者公司已经把你打上了标签了，永世不得那个晋升啊。然后这时候的话，可能你就是需要去这样的一个，就是寻找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
对，就是不同年龄阶段，这个时间时机是不一样的。
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还要硬挺着。
那么刚才就是我聊到了我们怎么跳，怎么去选择公司，包括我们选择职位呀，包括上级啊。那么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也可能很多听众会关心到的问题，我们既然跳槽嘛，就是希望或许职业上职位上会有上升，那么另外一个也就是重点的就是希望自己的薪酬能够有一些上升嘛。那么如何去谈薪资这个敏感的问题？
对，我觉得谈薪资很重要，因为你
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进去的时候没有谈好，在进去之前没谈好，你进去以后
再提，可能就会公司
随着公司的整个大的这个节奏去提，其实就很慢了。
对对对，
嗯，是这样的，我因为跳槽几次呢，是跟老板去谈薪资这个，同时呢，也有很多跳槽过来的时候要跟我去谈薪资，对这个来就是还是深有这种体会。嗯，在这里面有几点，首先第一个的话，你要知道你的市场价值，就是
包自己先估个价，
自己要先给自己估个价。嗯，这个价值怎么去估呢？嗯。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计算公式，多少加多少等于多少就等于多少工资，这没有一个。
HR 应该有个优势啊，每年都可以拿到这个行业薪酬调查报
告
啊。
哎，做人力资源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确实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的工作的这种的价值和它的就是不同的这种的级别的做人力资源的或者一定规模的这种的做人力资源的，它大致的薪酬范围会是在什么样程度，这个是我是相对比较有数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做人力资源的这种本身职业原因，能够进行一个对自己的这个本职的岗位进行一个能力素质模型构建，那么自己的职业发展通道你是能够很相对于别的岗位哈，你自己是其实非常清晰。那么到了什么级别的，大概市场上的薪酬水平是怎么样，好，你大概心里是其实有数的。好，然后呢，你在跟跳槽未来要去的地方的这些老板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你对他的这种的对你的需求的这种迫切度，以及他想 购买你的哪一方面的能力，其实你是相对，
他为什么选择你，
为什么选择你、
嗯、
其实这个事情的话它是相对比较清晰，就是你就是能够让你清晰的判断、
嗯、
就是说大概可能对方愿意出多少钱。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前面我说的，你根据他的公司的行业的状况，这个的话就是能判断出来他能给得起，他的支付能力大概多少。那么结合你自己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他的给付能力，其实中间就能去找到一个相对一个平衡点。在这里面有点像这样的，
那是往高的提呢，还是往那个低的提呢，还是持平的去提呢？
你会往低里提吧？
我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我前面两次跳槽，我都会，比如说老板问我，你期望薪酬是多少？我一般会说
死活不说，
我能够接受的最低薪酬是多少？当然，那个最低的薪酬是我心里的一个估价，比如说低于这个价钱，我肯定就是不会去的。当然，如果期望薪酬，那肯定是根据公司的薪酬的标准来。一般我会这样来讲。
一般的话，我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会是在我的期望的薪酬上面，在上浮10%-20%，大概就是我会告诉他这是我的期望薪资，然后具体的这块定的话，就是说那个还看老板的那个就是想法。其实很多的时候这要看了，老板如果豪爽一点的，就直接就按照给了。其实给了你不要笑我，我跟你说，给了不一定是好事情。为什么呢？其实
要求啊，
因为这就像出去买东西一样的。你付了更贵的钱，名牌奢侈品的钱，你要求他的品质，
期望就
更高，期望你就会非常的高。那么你出现他对你的工作失误的容忍率，
挑剔的，
还有就是对你的这种就是容忍周期，就是时间能忍你多久这个事情的话，还有对你工作质量的要求，他都会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还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在他的眼里面，30万跟40万就是两个级别了。就是说我给你30万的时候，你做错了，你晚点来无所谓这个事情。但是我给你说你要40万，好，我给你40万，但是我的就是要求就不一样了，我就是按40万的标准。
那会去这样问吗？我想了解一下公司对这个岗位它的薪酬的这个
区间是、
区间啊，对、
嗯，
就是大夫大概是多少到多少、
这样的一个。一般如果你跟老板谈的时候都不会有这个，你跟人力资源谈的时候他才会有这种就是中间的带宽这么样一个概念。而带宽这个概念呢，更多适合中层及以下的人员，他会适用带宽。而对于就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时候，其实老板他是购买你的独特能力，这种东西他有市场参照价值，但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个时间节点他的公司就需要你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你做组织变革特别厉害的人，我就要你这个人，因为我现在急需这样的一个人，大家有比较契合的时候，他可能会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因为很多的时候老板给这个钱，他会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的独特价值，第二个的话他要保证这种内部的这种的就是
平衡
公平性。因为突然来了一个人，一下子哇、哦、比旁边的高管的工资高很多，那么他得要去给人解释这个事情，他为什么高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老板自己的支付能力，老板自己才挣1块钱，你让他给你发8毛，这种事情你想都不要想的。所以这几个就是你需要考虑的，就是说第一个老板他的一个就是期望，其实很多时候在谈的过程中他要去就是试探这个东西。但是一般情况下的话，按照我的风格，就是我大致定了我的价格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然后同时呢也会跟老板去说清楚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把这个事情去谈清楚。在谈薪资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对方期望值管理的，其实它体现的是这个能力。其实如果你薪资谈得很漂亮的时候，对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大家都觉得很不错。但是这种不错并不是觉得他好像那个就是说给少了或者你要多了这种的概念了，而是一种大家对这个事情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
就是对某一个达成共识的价位，它背后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价值和期望达成一个共识。
对，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你 HR 的这种能力的一个就是这种平衡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一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
是的，关于怎么跳才好，除了选好公司选对职位，这个跟上司之间要看看有没有化学反应，然后薪资谈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和期望达成共识， 我觉得还有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需要注意。比如说你确定好要去那家公司了，那你怎么样跟你的老东家提出来，怎么样能够在这段时间很好的交接，然后怎么样能够在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不要跨空，这个也很重要
啊。这个事情呢，我这是有真实案例发生在本人身上，所以对这个事情呢还是有一点自己的这种的看法吧。首先第一个，如果跟对方已经谈好了，那回过头来在谈的过程中一定务必请求对方保密，因为这个东西对你现在实际上它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万一谈不成怎么办，你回来弄得里外不是人了。所以在谈之前的话，所以接触都属于保密状态。那么最后谈定了之后，一定是什么，对方要先出 offer， 盖了公司章的，你们条件都已经说好了的事儿，那么最后关键条件，特别是薪资福利等等一些方面的，这些
都写得很清楚，哎，
写得非常清楚的 offer， 你拿到手之后，其实这时候才回过来干什么呢，才需要去处理你在这边的离职的事宜。离职事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首先第一个，你要写份辞职信嘛。但是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这种就是管理层的，都不会是直接赤裸裸的就一张离职信或者一份邮件直接发给我的上司。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去先去跟上司口头上提出沟通，
对，
提出了之后呢，然后再用正式的报告然后请求签发，它大概是这样一个程序。那么这个理由呢，这就非常重要了。
对，
我总不能跟你说然后我上那家公司去了吧，这种太没有这种，就是离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跟老东家之间的这种感情啊，或者
对
到底还
华丽转身嘛，
哎，
对，
至少还是培养你那么多年了，就是不要把这事儿搞得呢剑拔弩张这样的一个。我们提出的辞职理由很多的时候是需要给你的老东家一个台阶下，让他能接受，哎，接受这个很重要。你总不能直接跟他说对不起，我已经跟哪个地方谈好了，然后我决定到他那去上班了。
对，他也这种感情上也会，
哎，要接受这个事情。
对，
好，一般情况下的话都会有一个类似一个公关行为，仪式性的，对方一定会挽留。如果说你的价值或者这种非常大的话，或者这样的，还会盛情挽留，甚至用升职呀，哎，对，诸如此类的，会想出一切办法，然后来那个挽留你。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你就要在构思这个提出离职的理由的时候，一定是什么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是让对方无法拒绝你，然后你需要去这样的一个离职。好，这是一个离职的理由，跟你的上司一般还是按照程序，如果你上司是老板，就直接先口头上说跟老板约个时间，跟你有个事儿聊一下，好，完了提出这样的一个。好，第二个呢，就是说提出来之后，接下来你要去怎么想好我后面的事情怎么安排，你手上还有哪些工作，这些工作是由谁来负责。像我跳的时候就会给老板说，那个我现在决定跳，但是我走的时间大概会有一个这种交接期，在交接期间我就是会去承诺帮你招一个人来完成我现在手上的工作，以及
工作不会受耽搁，
哎，工作，
工
作上绝不会受耽搁，然后对老东家有台阶下，那么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可能走的是相对的比较顺畅。
对，也算是站好最后一班岗。
哎，对，站好最后一班岗非常重要，这个事情它直接影响到你的职业口碑。说白了，你在这个公司你干了之后，它将影响你一生，因为后面的你再去新的公司的时候，多少都会有背景调查，或者如果你在一个同一个大的产业里头跳来跳去的时候，其实这里面会有你的口碑，因为你怎么对你的老东家，其实未来的新东家已经对你产生了一定的看法，那么有可能你就那么去对他。所以在这里面的话，一定要把离职的交接这个工作变成一个提升自己职业形象的一件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我有好的机会屁股一拍我走人。
对，
其实这现在这种现象还蛮多的，就是没有，我们本来要求员工必须提前一个月嘛，可能很多企业中，比如说我现在找到好的工作机会了，我有可能几天我交接时间就很短，五天七天，但是这种情况是会对企业的正常运营或者部门的正常工作产生一些影响的。 对，在我们看来确实这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体现。
哎，对，所以你这个后事一定你要把它处理得妥当。哎，它也反映出来你为人处事的，其实就会在这里头反映出来，
也是一种职业素养的体现。
哎，素养和能力的体现。
嗯，
还有呢，就是说你拿了 offer， 这面离职也提完了，该办的手续也办完了之后，那么你开始到了新的公司去报道，这时候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上了几天班，最后发现所有的实际情况跟你
想的不一样，
想的完全不一样，
跳坑里，
甚至自己也看走眼了。
嗯，
我们做人力资源的，我们有朋友也有看走眼的，
对，
这种去了之后发现，一团糟，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调整心态呗，这个人家请你去，是冲着你要解决问题的价值来。
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之前去之前，你就要一个预判。你未来的这种环境，就是说我以前跳槽的时候，我一定会跟老板去说这个职位你对他的期望是什么，
对，或者说我来到公司，你希望我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哎，对，你这个你就要评估你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嗯，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就是做这个事情，你觉得就是问我的老板甚至我的上司说，你觉得就是我过来做可能面临的阻力会是在哪里。
嗯，
然后你给我的建议就是怎么样做会更好。其实在之前我们接触的时候，就是能够觉得能可能有意向的时候，进深入交流的时候，那么我就会把这些问题就是已经拿出来，然后进行一个这种深度的交流。然后我在那个报道的时候，一上班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事情是干嘛呢，就是先了解跟我有工作关系之间的这些人。
对，这就是关键人。
哎，对，可能
要主动的跟他们去建立联系和好的一个氛围。
嗯，
哎，对，因为可能是做人力资源的缘故，对人的关注会高于事的。我的观点是认为是这样的，当你人的关系是对了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的就非常容易的去
迎刃而解了。
哎，迎刃而解。
嗯，
而且我觉得在前期不能太着急。
嗯嗯，融入需要一个过程。
你哪怕在这个方面很有经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独到。
嗯，但是又不应该先就暴露出来。
对，但你不应该就一开始就说你为了树立你的
权
威 啊，
啊，
或者是说树立
大刀阔斧做一些改革呀，
你就很激进的去推行一些事情。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忌讳的。
嗯嗯，
一般的我的通行做法是，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首先是需要跟我的比如我的下属，然后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然后跟我的那个有工作关系的这些同僚或者跟他们进行交流。
嗯，
交流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明自己的来意，就是我就是到这里来，我是希望的是会是怎么样一个，然后我会秉承几个原则。
嗯，
以前甚至我会在公开的公司的大会上，欢迎大会上，会说我会基于几个尊重。首先第一个就是尊重这些行业从业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独有的特征，因为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这种设计中知识密集型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嗯，
所以一个尊重，
其实这种专业技术型人才更可
望，需要
这
种尊重。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要尊重这个企业所发展的历史和背景。
嗯，
第三个是什么，我尊重在这里的所有的老的员工，是你们然后保证这个企业发展到今天，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个平台上跟大家一起往下走。
嗯，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低的一种姿态。
哎，低的姿态。然后因为在群体里面突然冒出来一个人，他又不知道干嘛。
嗯，
因为大家以前没有共识过，没有默契，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个人的很多行为，甚至他的言行呀，或者等等一些，甚至他一个很小的一个失误就会被旁边的人，因为旁边的人都在观察你，
嗯，
会把他放大镜把他放大，而慢慢的就会，当你不去澄清这些，不表明你的想法、你的来意和你去解释你的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进行不断的扭曲误解，甚至把你妖魔化，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老员工大家是一伙的。
嗯，
然后你是一个新来的，
你是另类的哈。
哎，对，人有这种本能。
嗯嗯，
最后如果你很厉害，气场很大，来了之后，
嗯，
就是做出来的东西一下就让这些人全部都服气了，那是你的本事。但是多数情况下，因为你到了一个公司，你要发挥作用，其实它需要大家的协助，而在这时候很多人是处于谨慎观察状态。
对，他也在看你哈。
哎，看你
什么样的能力。
哎，你来了之后你会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或者说你来了之后，特别像我们人力资源的涉及到改革的时候，是否对他们的利益就是去这种去就会产生新的这种一个变化，那么他就是非常谨慎的，甚至他跟你说话都是非常谨慎的。
嗯，
生怕他 的话暴露了某些东西或者怎么样，以至于影响到你
对他以后的一些
哎对的甚至利益上面的东西。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去了解他们这些人的这样的一些思维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状态，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谁跟谁可能是比较近的，因为什么样原因，可能有点八卦这种的。但是八卦的时候你是需要搜集这些信息，以便于你做事情的时候更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嗯，我们经常说顺势而为，而不是到了那儿去最后就发现你是一个就是在所有人眼里面你都是一个碍事的人。那么最后的结果你会怎么处理，就是你会怎么对待老碍你事的人呢？一定想办法尽快把它除掉，然后就通过各种方式使绊子打小报告，然后所有的事情就会出现。老板可能刚开始会力挺你一次两次，都会这个事儿都会原谅或者怎么认为别人是偏见，但是天天的一帮跟他关系更近的人天天都在说你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
那肯定会对老板对你的印象产生一些影响。
哎，这就三人成虎，再加上你刚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缺乏人的协助，然后缺乏充分的信息，你一定会有决策失误或者判断这个判断上失误，
就会被放大。
哎，这个东西一放大，再加上这些老板听到的一些风言风语的印证，更加坚信了我用错你了。用错你之后怎么办呢？礼送出境。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入职，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融入这个新的环境，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
那么今天通过跳槽这个话题，我们也聊到了很多方面，聊到了为什么会跳，我们该不该跳，怎么跳，在跳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去考虑哪些因素。
反正就跳槽这件事情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件很重大的一个决定，是吧？改变我们的人生可能三到四年以后的走向。但是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上来看，人不可能在一家公司干一辈子，那么有过了两三次跳槽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能做的就像今天二哥给咱们支了那么多招哈，尽量的做出各种好的判断和选择。
但是有的人呢会是这样的，越跳越好，风光无限。有的人来一下就跳进坑里了，到现在可能还没爬起来，跳了一个花里胡哨的一个简历，完全没有逻辑的。但是具体你是跳得越跳越好还是越跳越花简历，其实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我相信在你跳槽之前，你把我们今天所说的几个事情你特别去关注一下，就是我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我有什么样的价值能够在未来的公司里头发挥价值，把这个评估做好。第二个呢，是把你未来的要去的地方的公司行业以及职位还有包括你的团队他的情况做好很好的评估。那么最终你跳出去的时候多半都不会越跳越差，多数情况下可能会跳得更好。所以我们之前要做足功课，
对，不要冲动跳。
哎，不要冲动跳，大家跳你都更根据，
你不要简单的只是冲着薪水去跳。
哎，还有一个呢，对于跳槽这件事情要一个平常心去看待它。有些时候有可能你前面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不一定你跳就一定会越跳越好。在这里面我还是觉得你是要尽人事听天命，所以呢祝愿各位越跳越好。
哎，祝福大家好运。
你陪我歌唱，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HR 来了每一次完整的呈现都离不开我们幕后的策划团队。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向我们本期的策划王超、 Tina、 小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大飞和二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微笑最遥远成真，想带上你私奔，把你做最幸福的人，带上你私奔，飞向最遥远成真，想带上你私奔。 等待上一秒。